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又到了我们解惑答疑的时刻了。最近有一位朋友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真理文化的弟兄姊妹们好，我最近感觉自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以前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软弱，自制力也差，所以不会在手机上安装任何播放短视频的软件。在上个月一次聚会时，在同学的怂恿下，我安装了抖音软件，并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看短视频。随后的几天里，我也会偶尔看一看短视频，但后来看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有的时候，晚上下班回到家里，本来只想看一两个视频放松一下，但是一刷就停不下来了，导致第二天也没有精神，不在状态。我想自己可能已经沉迷其中了，也会有负罪感。我在告解时告了几次，但是老改不了这个熬夜看视频的毛病，尤其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更难以控制。请问我应当如何来摆脱手机上短视频的诱惑呢？那手机呢，可以说已是人们现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呢，很多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啊，去玩游戏啊，或者是会刷短视频啊等等。
是的。
那其实为我们现代人来说，要如何去善用时间摆脱手机短视频的这种诱惑呢？神父，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
当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呢，我为这位听众朋友感到庆幸，因为我想他所描述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其实也是当代社会里面许多人的现状。我很高兴这位朋友能够意识到手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影响，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正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在使用手机方面。那么根据2022年就是去年移动状态报告显示，我们国人呢，平均每天用手机的时长接近5个小时。很显然的就是手机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报告当中还指出呢，大部分手机用户花费时间主要是在刷视频上，同时呢，还有相当多一部分用户是用来玩这个手机游戏，使用一些频率比较高的 APP， 比如说微信、抖音、快手等等。在前几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就是低头族，指的就是那些随时随地长时间的低着头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是其他移动设备的这些人。而现在呢，这个词呢，这个流行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机不离手这样的人不存在了，而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严重的受到了手机的影响。记得以前的时候在网上看过这样一篇文章，讲述的是手机给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手机干掉了传统的电话、照相机、电视机、电脑、收音机、手电筒、镜子、报纸、游戏机、钱包和身份证。可能将来的时候，手机还会干掉人的眼睛、颈椎、婚姻和家庭等等。手机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使人不认识在距离上和自己非常近的人，但会对那些距离上非常远的人反而呢有很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就对这个今天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如何来摆脱手机上短视频的这个诱惑，我来做一些分享。一共是四点。第一点呢，就是聆听自己的心。经常刷视频打游戏的这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越刷视频越空虚，越玩越迷茫。本来是希望通过看一两个视频来稍微放松一下，减少焦虑的情感，逃离呢这个工作上的压力，但是过后却发现自己不仅对短视频产生了依赖，而且还会变得更加焦虑甚至是抑郁。因为呢，借着很强的这个代入感，短视频带给人的是一种假性的休息和假性安慰，得到的是一种即时的满足。看似呢是短视频给人提供了一种快乐，倒不如说其实是对人的大脑产生了一种刺激。那么既然是刺激，这个大脑呢就会继续工作。所以人在刷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并未获得真正的放松，反而是越刷越疲劳。另外呢，视频的刺激它会激活大脑的这种奖赏通路，奖赏通路内的这个神经元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使大脑将这个刷视频这样的一个行为与快乐联系起来，使人们产生再次执行这个行为的渴望。于是呢，人就慢慢的陷入到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里面，这个呢就是上瘾的开始。归根结底呢，这种借着高科技电子产品来寻找快乐、寻找内心满足的这个途径，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人之所以会迷恋上一些游戏、短视频，甚至是毒品、赌博或不健康的人际关系等等，其实都是在填补内心当中的某种需求，或发泄内心的某种情绪或情感等等。人除了对维持生命的正常的需求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需求，比如说友谊、情感、陪伴、爱与归属、希望被肯定以及自我实现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也是最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内心当中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是因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想要建立一份友谊，或者说自己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或者是陪伴，或者说因为失去亲人而感觉到伤心而希望得到安慰，还是因为压力和害怕而想得到释放等等。人需要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只有了解到自己真正的渴望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会真正的在身心灵方面有一些成长。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洁净自己的朋友圈子。当我们有了这种就是说自我觉察的意识，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及时清理内心里面那些想要寻求不太适宜的途径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会因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人而出现，甚至呢变得更为大胆。或者说，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已经养成了习惯，甚至是上瘾，那么这也可能会成为魔鬼进入到人心的一个切入点，诱惑人远离正路。为此呢，我们要明智地洁净自己所交往的人，果断地断绝那些可能会引自己陷于诱惑的交往，减少去那些可能会使自己陷于诱惑的地方。这其中甚至也包括强迫自己删除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或者是关闭一些功能等等。在德训篇上第三章第27节上面说，爱危险的必死于危险之中。每一个人，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弱点是最清楚不过的，所以不要因为好奇 或是因为他人的劝说而妥协，而主动的把自己置于这个受诱惑的环境里面。在《欧弗所人书》上第四章第27节上面说，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我们若想要改变所处的这种不喜欢的或者说不健康的这种生命状态，就必须下定决心并付出相对应的努力，甚至这个努力呢，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痛苦。第三个方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填满空闲的时间。我记得在圣经上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24到26节上，他说邪魔从人身上出去以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屋里去。他来到后，见里面已打扫清洁，装饰整齐，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处境比先前就更坏了。当我们在做出了一些改变，断绝了一些交往，减少使用手机的这个机会之后呢，就会有时间空余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拿一些有益的事情来填满这些空闲的时间。因为我们人的心里面一定不能是空的，必须被某种东西所占据。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没有被正常的工作、学习、情感所充满，那么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娱乐或者是游戏就会趁虚而入。我们说，改变一个坏习惯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一个好习惯。既然我们已经断绝了一些不好的可能让自己陷于诱惑的关系，那么就及时的培养起一些好的、新的、健康的习惯。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把这些时间来填满，比如说祈祷、运动、阅读圣经、画画、书写，然后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等。也可以呢，尝试的就是制定一些小的目标，让自己体会到每天自己呢都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在刚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要多看自己已经在慢慢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不要想着能够一步登天，来一个180度的这个大转弯。我们的改变是一点点做出来的和培养起来的。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同路协行，这也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事情。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封城，我在老家呢没有事情可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开心，想着呢就是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后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无聊，甚至是压抑。有一天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分享起这个生活中的感受，正好呢他当时也有同感。一方面是感觉到无聊压抑，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另外一方面又感觉到自己呢自制力差，不知道如何来开始。于是呢我们就一起做出了一个计划表，开始每天抄写福音，约定好每天一章。而且在抄完当天的章节之后还要拍照给在这个微信上发给对方作为证据。就这样呢，我和这位朋友就借着相互的督促，在疫情期间使自己的灵性生命不至于退步，而且从共同抄写福音这一件事情开始，我们又逐渐地添加了读书和背诵古文。后来甚至另外一位朋友也受到我们的影响被带动起来。那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就意识到，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寻求来自朋友或者是家人的帮助和督促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惰性，可能也没有很强的这个自制力，但是借着他人的监督和提醒，或者是与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他们和自己呢一起来努力，那么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说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 会走得更远。好，以上呢就是对今天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做出的一些分享，四个方面，希望这些能够帮助到这位弟兄或姊妹，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位，使我们能够珍惜当下的时间，做善功和充实自己。
好的，非常感谢神父丰富精彩的答复，希望这些答复呢可以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善用手机，珍惜时间，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成为手机的奴隶，自我欲望的奴隶。让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的母亲助佑我们一臂之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